咱们上次不是分段了嘛，对不对？你可以概括一下，就是把上次分完段以后有没有什么结论，稍微概括一下，说这段在讲什么，这段在讲什么，或者说从你看来最主要的比较重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第二章主要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前面几节，第二节说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最后这一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让哥罗西的圣徒还有老底家人还有其他都是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就是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最重要的就是基督，你要把这个注意力还有这个重点都放在这个地方，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就是下面说的不管是理学啊还是什么各种东西，不要被这些东西影响，也不要被一些外面的这个做法，就是第二章的后面就说到一些饮食啊节期啊这些，不要被这些引偏了，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带走。最后他又回到这个说20节21节，如果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就不要再像在世俗中活着那样服从那些规条，那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但是实际上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实际的问题，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最后这个起作用的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了、啊，你这个里头各种私欲各种问题还在、嗯、你这怎么做怎么办呢？他有很多办法，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他讲那个什么佛教，他有很多这个他的这些讲法，还有不是宗教的一些哲学的心灵鸡汤的什么，他也有这些讲法。还有一种就是说、嗯、也带点宗教的味道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有这个这个规矩，就是限制你，就是让你怎么样，就跟下面说的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什么、嗯、就是你不要结婚了不要怎么样，就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实际是不是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人呢、嗯、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是与基督同死，就还是指这个神的奥秘是在基督里边。我想保罗可能就是提醒也是帮助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些讲法不管是怎么说怎么做看起来好像外面很有道理，或者好像看起来还是管用的，但实际上那个最重要的中心呢、嗯、是在基督里边，不是在其他地方。我想他主要想说这个。
对，好，谢谢。还有其他意见要发表吗？小魏，看你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其实还是保罗在让他们谨慎一点，要谨慎，一个是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规条和规矩。那前面讲的其实是信徒发展的一个正道，我们慢慢的知道了福音，然后呢也要去知道全备的神的旨意，然后慢慢的认识爱子，而像这些呢都是通过神的这些执事啊仆人啊，在哥罗西教会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然后因着与他们的互相联络，就慢慢的有一个充足的信心，知道了神的奥秘，这似乎是一个教会和信徒发展的一个正道。那么保罗就哥罗西教会其实除了这个正道呢可能会偏了，怎么偏呢，就是被花言巧语和迷惑了。这些话语口语呢就是世上的旅邪虚空的言语，这些东西呢都是讲道理，对吧，编了一些系统的一些说法。另外一种就是一些规条规矩，这是两个部分。但是上其实我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蒙特没讲了哈，就是我们在认识这个理学和这个规条的时候呢，保罗其实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神一切的丰富已经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了，就是如果我们走正道的话，其实我们会享受在这个丰盛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弟兄姊妹可以去开阔的去聊，可能会有平安啊有喜乐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保罗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似乎不是照着我们的这个想法去讲的，从第十节开始，你们也他里面得了丰盛。接下去他就讲了另外两个方面，他是这个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以及我们在他里面是得了一个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保罗似乎让我们在理解这个丰盛的时候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的。第一个就是第十五节啊，怎么样他是把这个执政掌权的给掳来了，他是怎么样做了执政掌权的元首。第十五节是明显给众人看，就是我们能用眼睛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政权它怎么是被掳去的呢我们的基督的主怎么就做了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呢，这个好像想不通，对吧，按照我们现在来看、嗯、像这个第五次宗教会议之后，这个习大大明显要做教会的主，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情欲的这个割礼、嗯、这个在我们里面要明白，保罗好像着重也讲了这一块，从十一节 到14节，其实这块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理解。就如果理解了基督是帮助我们，已经使我们脱去了情欲的割礼，那我们自然就不会去拘泥于这些这个饮食上啊、节期上啊、这些规条啊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用来克制肉体的吧，但实际上他们毫无功效吧，对吧？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反过来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两个我觉得是重点的地方，就是如何去明白基督里面这个丰盛呢，主要就是两点。一个就是他怎么样做了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怎么把它看明白。第二个是怎么解基督使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如果这两条我们站得稳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去听信那些执政掌权者所说出来的那些理学和虚空，比如说他们说了梦啊什么东西的，那我们基督徒自然就不会去理了。如果我们已经能够脱去情欲的割礼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果效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需要那些规条、那些律法的那些所谓的帮助。
嗯，这你讲得很好啊。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是我们第一个怎么明显的去看出来基督第十节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又第十五节将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掳来，这个掳来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怎么能够实际的去体会到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功效，就是脱去情欲的割礼。比如说基督徒为什么信主了之后还会犯罪啊，对吧？第十二节，我们都受洗了，与他同葬了，又与他复活了，但是这个实际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的果效为什么在我身上还没有发挥出来？
那咱们先说你这第一个问题，哪一位来试着解答一下小魏提出的好问题？哎，蒙哥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故意藏在后面啊？
我当然在看你啊，我在看你看的可乐了。
我觉得小魏的问题提的很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先就着他的问题回答一下。
小魏这个头一个问题，其实他不是说基督徒显给一切执政掌权的看啊，明显的显，他是说主耶稣的工作。这里所说的执政掌权的，我们上次其实稍微说了一下，起初他所说的那个一切执政掌权，他是作为元首，这个是讲到在人堕落以前，在天上那整个的权势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为着他造，所以他是一切执政掌权的，这个包括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对不对？但是这里所说跟十字架有关系的，又说他是掳掠来的这个执政掌权，这是讲到堕落的执政掌权者了啊。那他这个主要的意思，什么叫做明显给世人看呢？就是十字架，他把他都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明显给世人看。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在说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而是说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他的一个宣告，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他到底成了什么？好多项啊，这好多项里面都是应该我们应该试着去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可以跟这件事情连在一起，为什么十字架叫做明显给众人看，都钉在上面，钉在上面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东西，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律例，对不对？把律法也钉在上面了啊。那当然还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那自己的身上这个情欲的死啊什么，他也讲了一些啊，但是这个不是很容易明白每一句话，但是的确不错。这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基督的工作，一方面呢是讲到基督的这个工作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怎么产生效力。但是这两个不是同等的问题，就是说明显给仇敌看，不是说我们脱去了肉体的情欲，我们这个基督徒明显给仇敌看，而是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他的十字架是明显给世人看，明显给仇敌看。那至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当然他既然最后他说到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那就表示呢我们是需要明白怎么去克制肉体的情欲，对不对？他只是说肉体的情欲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绝对不是照着我们回去守律法、守安息日、守节期、守月朔，绝对不是这些东西。那你们讨论的方向是很对的啊，因为整个的他需要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也需要我们明白的，就是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已经在基督里边了。这个丰盛呢，不但在基督里面是丰盛的，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就得到了他的丰盛，而且这个丰盛呢，我们所得到的丰盛呢是极有荣耀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件事情是神已经做好的，而在观念上呢，他好像又这么简单，所以人常常会觉得不够，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所谓的丰盛是什么东西。所以刚才 Frank 还有小卫讲的是，其实是很对，是很抓到点上的。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丰盛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需要知道说呢，还有很多别的事例，别的说法要把我们从这个已经所得到的丰盛里面引开。那为什么你会被引开呢？那就是因为你在这个丰盛里面没有根基嘛，你不明白你已经得了多么丰盛的荣耀，神一切的知识智慧都已经在里边了啊，你怎么还往别地方跑呢？所以呢，他要从道理上也跟我们讲一讲。所谓道理上讲一讲，就是他所说的其他的事情都是好像希伯来书讲的将来美事的影儿，对吧？那形体是基督，这是讲到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他从概念上大概的说法。那我们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什么执政掌权都掳来了，这个向众人宣告啊，这显明了，都得胜了，这个我们都可以相信啊，我们慢慢再明白没关系。我们最有兴趣的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这个肉体的情欲怎么办？在这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诀窍是哪一句话？当然你要明白这些东西，你得回去好好的读罗马书，一再的去读，对不对？但这一章里面他给我们最重要的线索是哪一句话？
十二节嘛，就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然后呢，
就与他一同复活。就是你上次问了那个很复杂的这个语法呀，什么叫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啊、哦？对对对，这句话你要是能够明白的话你就比较晓得他在这里提出最重要的一个诀窍是什么。底下他其实都是在解释这件事情，这个功用所说的是什么，是指着你信而得的功用呢，还是指着别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中文里面他这么一翻我们就看不懂了。
功用是不是就十三、十四节就讲给我们听了，赦免了，涂抹了。
这肯定是的。那这个功用跟我们的信的关系是什么？不错，十三、十四节是在解释这个功用。那这个功用到底是什么？这个功用还可以怎么翻译
？Operation of God。
对对对对对。
Operation 就是
Operation of God， 跟我们这个中文的看的意思不一样啊。
人的工作，哎，对吧？
中文看的意思是因为我们信啊，这个信呢有一个功用。
他说 through 的意思。
对，可是你看英文，他不是这么讲的，他是说神整个的设计的那个功用，你如果能够信的话，
就是因为你信，然后受洗，神就在你身上有一番操作，就这个意思。
啊，不是，
你也有操作，
刚好，我是觉得刚好相反，我们中文看是这个意思，啊，你信，你受洗，那么所得到的功用就是这样，或者照徐悦的讲，神在你身上的操作，他这个可能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信了神，怎么样借着基督的死，再借我们归入他的死，这整个神的操作，神的设计是什么？你如果信了。你就能够得到它的功效，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头一个信呢是比较不牵涉到明白的，第二个信呢是牵涉到明白的。
嗯，
头一个信好像坐飞机，你不需要知道这个飞机到底怎么回事，你坐上去睡个觉就到了美国了。第二个信就不一样了，第二个信好像你在开飞机，必须要明白一些它的运作。不是叫你所有的人就上去睡个觉，这样一受洗出来全部都胜过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第二个说法，如果你明白这神的整个的设计，整个运作，整个操作，整个的功用，你信了这件事情，你把这件事情用信心接受下来，那就包括智慧、悟性、丰富、能力都在里头了啊！你如果有一个全面的明白，从这个明白到你说啊，这个有用，这个信啊，我这架飞机一定能够飞得上去，我就是知道在什么时候要按哪一个钮，是不是、啊、什么时候要起飞，什么时候降落，什么时候抬头，哎，什么时候动它的翅膀，那你就能够飞得过去。这两个说法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区别在里头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讲，英文这里他说 through the face of the operation of God、因为我们信了，通过我们的 face， 通过我们的相信，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工。
哎，这个就是刚才徐悦讲的，你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还是比较像是坐飞机的，就是神的做工，
我问他怎么开飞机，
对，
你先坐上去再说。
你当然要先坐上去，可是你坐上去这个飞机，你会发现你的肉体的情欲没有离开你，你也受。
那你坐的坐飞机啊，你坐那里不动，就像很多基督徒信了以后，我就信了，
啊、
然后我
是 是啊，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已经知道，
你信了是不是？这我们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说了啊。就是我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虽然它不是圣经的话，就是这里边有多少是神主动，有多少是人主动，人难道全部都是被动的，你就受了洗就好了吗？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因为假如说我信这个受洗的功用啊，我也受了洗了，那神就在我身上做工，那我就等着呗。
嗯，
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其实他这个观念也蛮简单，就是我们刚才大家都在问每个基督徒心里都有的问题，我也受洗了，我也真信，我也相信，我也愿意神在我身上做工，可是怎么好像哎，我还是老样子呢，对吧？
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包括说在脱去这些情欲上、你好像改变不了，那么有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的知道神的操作的这一切，
这个 operating system 是怎么 function 的。对，
就还没有真知道他了，就是前面说的真知神的奥秘，
或者保罗他们很喜欢用的一个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你看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啊，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啊，看这些使徒，好像这个我们最烦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好像不是的问题，好像蛮容易解决的，对不对？他们把这个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对不对？他们怎么就活得好像
他的圣经跟我们读出来的不是同一本圣经。
所以从后面来讲，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
在教会里你就会什么呢，就会用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东西来强化自己，让人看出你是一个谦虚的信徒。
对，
所以别人一说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你就很容易就信了，因为你觉得说哦，我要做这些事情才能表明这些东西，
就比较容易做到。而且
所以保罗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个所谓神在你脱去肉体情欲上的割礼以及这个操作是怎么操作的话，
对，
后面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的。
没错，这个是他的写信给哥罗地教会他很快就要提出来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更不要讲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讲过好多次了，他们的教育程度，他们是不是能够读得懂保罗的每一个意思，我想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你需要先把它提出来啊，这个基督的丰盛怎么丰盛，为什么基督的工作是完全的，为什么基督把一切都掳来了，而且那个什么律法啊，有碍于我们的条例，这指的是什么，通通都已经定在上面了，那这件事情是不得了。那只是这个不得了的十字架怎么在我身上好像还没发生功用，对吧？我还在想办法克制肉体的情欲。你说这个啊，不要去遵守那些，那也可以，我也明白，道理上我也明白，那我不去遵守好了。但是我是不是还有这个肉体的情欲需要被克制的地方？哎，有，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我才问说哪一句话是重点？的确第十二是重点，但是这个重点呢，怎么回事？他的话的应该有一个意思。如果跟前前后后我们谈的这些东西连起来的话，就是说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对吧？那这个割礼你受了没有？你受了。这个割礼是什么呢？你们是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是一个应许。尽管你说我现在还没有体会到，我现在还觉得很多肉体情欲的问题啊，但是他说这个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你做了这件事情，你还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当你这样做呢，从理论上来讲是足够的，偏偏我们做了呢，从经历上来讲又不足够，对吧？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连到罗马书的话，或者你从这边看也可以看得差不多。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啊。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呢，是他是有点反过来的，他说我们既然已经受洗了，我们也埋葬了，我们也死了。什么东西死了呢？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情欲都死了。那这时候你就一定要信你是一个与他同活的人。我为什么信？因为神是这样操作的。你知道再往底下去，他就把这个重点点出来了。一个克制肉体情欲的人 和一个认为自己已经死了的人是两种不一样的做法，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对于十字架的工作以及它在我们身上的果效啊，这个也就是说神的操作、神的功用、神的工作，随便你要怎么讲，这个我们是用明白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曾经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你要去数，你不要，他很少用这个字叫做信，他光说知道，知道，既然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一同埋葬，对不对？这个是用知道的。可是复活的人是用什么的？复活的人是用信的，用信的，用知道跟用信，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它有什么不一样？
知道是悟性的结果吗？
对，知道是悟性的结果，对于神的工作、神隐藏的智慧、神的操作、神的功用，对他的一个明白。如果你把知道和信分开来的话，很多时候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可是尤其有关于你这个新人啊，要与主一同复活，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信。你不信这个在你身上没有。
你要能信这个的话，经八脉就打通了，你就立刻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是这意思吗？
这看苏东坡要怎么写，我就知道了。
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
但是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分开的。你如果没有在这个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你就没有办法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实际上来讲，这是话不能讲了再深奥回去，我们需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很简单。复活是用信的，他没有说我们与他同死是用信的，他是用知道。你回去罗马书看，这
对罗马书里说什么是知道。嗯，
对，他非常非常多的知道，知道岂不知，岂不知，对不对？不在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受洗有这么大的功用，你不知道受洗就够了。但是受洗又不够啊，那是因为你从水里边出来之后，你不知道怎么用信心来接受你已经与再次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越讲越迷糊，还是稍微开始有一点点清楚了？
越讲越迷糊。
迷糊。
嗯。
受洗出来不知道，那就白洗了了。
白洗是没有白洗，
不能白洗的吧？
我觉得没有白洗，就是说你后面当别人一说不可吃不可拿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 struggle， 很明显的。今天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不管是什么饮食节期，这上面有很多人执着于在这方面的东西。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方面，什么怎么着装啦，诗歌应该唱什么样的诗歌啦，或者各种各样的规条啊、秩序啦，到后面讲到什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是不是？
嗯，
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又会有很多人尊重他。
那些还有一个特色，那些都不是用信的，
对，
那些都是用知道的。你这个复活的事情啊，克制肉体情欲的事情，你不能够用知道的。什么叫信？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用信的还是用明白的？如果这句话在你身上要发生功用，你得干什么？
信，
你得信。或者我们不用圣经的话，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过好多次这个例子。主耶稣那时候挑了打鱼的，这个打鱼的呢就变成使徒，对吧？成了大有能力的使徒，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假如主耶稣当时挑的十二个是高知，那可不可以有一样的结果呢？
也可以啊，
也可以。好了，
反正是主耶稣。
对对，因为是主耶稣，对不对？那既然如此，主耶稣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挑了十二个人，我们教会挑十二个人就光了，对吧？那可不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使徒？
可以啊。
可以，那你就得信了，你就得信，你就开始往这方面走了吧，对不对？你就不能再把自己叫一个平信徒，说我的个性是这样，我的才能是这样，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负担，我没这个胆量，没这个，那就不说了，这个叫做信，对不对？这个信呢，是往前面走的，这个信呢，它就是前面讲的，你们既然信了耶稣，就要遵他而行。所谓遵他而行，就是在他里面，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他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当你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叫做因信与他同活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信与他同活，好像复活的耶稣他又回到加利利的海边，他要彼得再跟随他，彼得跟随他了，约翰也跟随他了，然后他要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说不行啊，因为我不是彼得啊。那你看看呢，你没有用那个复活的信心来走这条路，那这个东西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终点呐、啊。用这个来做起点的话，那就根本不在乎你本来是谁，